随口说美国，我们这一期呢就风花雪月一期吧，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和美国这两边的珠宝行业的一些差异，以及美国的这个珠宝市场。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珠宝行业，当然我不是做业务，我是做财务，那当然对中国的珠宝行业也算熟悉。最重要的是就当时还交往了一些朋友，一直交往到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曾经咨询过我说，哎，我们能不能够把中国的这个珠宝的产能啊，能够做到美国来，把中国的一些产品做出来。其实我虽然我是98年参加工作嘛，那个时候算是年代还比较早，但是呢我的那个行业啊，正好就一大批做起来的这些这个加工厂家全部做的是外单，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这两边的珠宝市场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那是讲究什么，讲究真金白银嘛，是吧。而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英国的单，那个时候对于国内的人来说 K 金这个概念，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就不觉得它是黄金首饰，因为那个时候讲的黄金首饰一定是足金嘛。但是 K 金可以用来做镶嵌，这个大家可以接受，因为足金太软嘛，就当年哈，足金太软不足以镶嵌，现在是可以了。但当时我就看到什么呢，看到 14K 的，大家知道 K 金总认为是 18K 嘛，实际上那个时候98年出口英国的就有 14K 黄金的首饰，甚至这些呢就 K 金链就有 14K 的。然后啊，我甚至看到委托加工的单看到 9K 金的。是的，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我们说的足金是 24K、当然为什么叫它 24K 我也不清楚哈，为什么是24而不是36，这个我不去再去做研究。然后就 75% 的这个含金量的 18K 嘛，然后 14K 的就差不多是含金量是 58%、9K 的就只有含金量 37% 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大致上就有感觉说，哦，这两边的市场是大不同的。后来到了美国之后，我不是常常去淘一些古董嘛，就也看了很多的旧首饰啊，那些旧首饰基本上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啊看过去，那都是假首饰，它直接就是镀金，而且它这个我们正常从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是你的这个镀金啊，你里面怎么样也是银镀金啊，但是西方这边的镀金它可能里面不见得用银啊，但是你当然要够结实嘛。然后镶嵌的这个宝石呢，大量的都是人工的宝石，当然它做的很花俏，就是也比较大个，用来装点它的晚礼服啊。一般情况下每一个美国的，就是我现在看的全屋拍卖的这些屋主啊，基本上都是这种老太太的首饰，他们有几个特点啊，第一首饰全是假的，第二大量的首饰啊，就是他的首饰之多啊，超出这个中国家庭的那种框架。当然我们说普通家庭哈，不说那个特别富裕的那种啊。美国一个，当然现在女性可能也不这样了哈，但是我觉得我看的更多的就是这种老太太的啊，就是大概三四十年前吧，她需要穿戴各种首饰出去的这种珠宝的，她的旧屋拍卖的时候，她一个人的首饰耳环起码二三十副，胸针也是几十个啊，它就是要搭配嘛，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服饰。但是中国的珠宝首饰就也有这个跟衣服搭的，但是呢它更强调这个珠宝本身啊，当然有一些看起来也算是百搭啊，比如说这个金的镯子呀，是吧，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都可以配金的镯子、玉的镯子啊。然后有一些首饰中国这边没有，比如说胸针，在美国这边就首饰里面哈，胸针好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耳环、戒指、胸针，好像项链我看到的还不如胸针多。所以我一个高中同学他就在收藏这个胸针，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嘛，然后他现在把这个胸针的收藏啊，就是已经进入专业领域了。他跟我讲 他甚至可以控制某一个系列胸针的价格， 就是这些古董啊，相当的量在他手上，所以呢他也不卖，就拿来做展览。然后呢我看到一个还是央视的主持人参加他的展览的时候发言嘛，专门说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就是这些胸针的价值体现在它的设计，而不体现在它的材料。大家听明白什么意思吗？是的，就是大量的古董胸针它用的也是就是含金量极低的这种 K 金，然后它的宝石可能啊也相当一部分是就是不是那么高品质的宝石啊，但是它这个公司就是以设计建厂，然后比如说1975年就出了一个系列的胸针，那可能这一个系列的胸针发行量也是极少。这个是就是我看到的美国的就相对久远的珠宝市场，它就不以真金白银做这个价值取向。然后现在呀，我看了一下说美国人最喜爱的珠宝品牌，当然这里面有好几个排行榜哈，相对来说大家熟悉的比如说 Tiffany， 比如说卡地亚，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因为大家也不熟悉。那当然我们移民之前像比如说叶子其实很少戴首饰哈，偶尔一两下搭配衣服，那个时候他就慢慢的转向到品牌首饰的这个价值取向来。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两边跑哈，还在国内的时候，那我在国内的这个做珠宝的朋友太多了，他给我拍了一款他觉得很漂亮的他的一个闺蜜戴的，我忘记掉是不是卡地亚的一个品牌的戒指，价格就很贵的。我那时候一看我说你这个我分分钟给你仿制一个一模一样的赚比他还大，然后我就把就真的就是让他前后左右拍一下，然后呢我就叫我在国内的朋友直接画图开模就定制了一个，我都忘记掉有没有向我收什么设计费，好像是没有。当然做出来的那个效果就是其实是什么呢，是钻用的太大了，它必须是小钻，然后呢它不会磨这个手啊，你钻大了完它的你就不能用那个角度张开哈，你要收一点你才不会磕到旁边的手指。结果做完拿过来叶子戴了几下就是刮到旁边的手指，后来也不戴了，现在都不知道扔哪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说就叶子的对于珠宝首饰的价值取向开始慢慢转向什么，转向设计跟品牌。我们现在说的是现在的美国的这个珠宝啊，后来当然就完全转向了这种品牌珠宝的这个取向去了。当然如果按照中国对于像 Tiffany 这种的去估它的价值，你像叶子有一个其实是 Tiffany 非常经典款的那个手镯嘛，它是用那个小碎钻镶的两个 T 字把它合在一起对着，而且还有一些间隔的那种，那也是经典款哈。那 Tiffany 在这个经典款之上做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原来是这种不镶钻的，就是纯的，它其实叫手环啊，它是硬的不是手链啊，像这种大概$2000多吧。实际上这如果按照传统中国的对于珠宝的定义是吧，就拿来一称，我估计那个可能就十几克还是 K 金是吧。然后像叶子那个就在 T 那个字上镶小碎钻的，当时好像买了$7000多那这个以中国传统的对于珠宝的认定，因为它也没啥设计嘛，它就是一个手环，然后接口这里是两个 T 嘛，是吧，这怎么值$7000嘛，十多克的黄金那碎钻呢这个极便宜的啊。但这种对于从中国的珠宝市场转过来变成美国的珠宝市场消费者的人来说哈，像 Tiffany 这种哎，还有贵金属还给你镶一些珠宝的，其实你还是能接受的，只是说哦，这个有一个设计，然后再加上它的品牌，最关键的是周边人都这么戴。然后呢年轻人的这个市场啊，其实我的感觉，它已经跟珠宝首饰没有关系了。你看，原先 Yona Lin 他们喜欢的就是那种可以拼凑的手链，就是进去 好多的小猪猪啊，那些小猪猪都是，当然也给你镀个金哈，然后就是各种的极小的有颜色的那种，就各种材质的，然后给你做成那种小玩意儿，你就挑吧，啊，挑完给你串一串，然后呢去挑你自己名字的这个字母的小方块，再给你串起来，哎，小朋友戴在手上，那个价值不菲呀，就是从中国的珠宝的传统领域看过去，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玩具，就没有任何含金量的。我们说真正的叫含金量哈，就是黄金啊。然后你说那个东西有设计吗？是你自己搭配的。现在美国的小孩很多都喜欢这种，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哈。我走到全美各地都有这种店，所以后来呀，就叶子觉得这个价值其实足够他们买，叫我们说的真金白银的这种首饰，所以后来给你像Lin的耳钉、Yuna 的手串，叶子就全在哪里买呢？在 Costco 买。Costco 也卖珠宝哈，然后呢，他卖的这个珠宝的这种价值观啊，就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算是比较搭。什么呢？真钻，给你配证书的啊，真金，给你写的清楚，就是证书上写的非常清楚。这是铂金，这是 18K 黄金镶什么什么钻，这个钻是什么 VVS 的或者是 VS 的，白度是白，切工又怎么样，就是跟那个中国的宝玉石协会出的那个证书是一样的。那相对来说，拿同样的钱去买那种玩具，当然这个就是从中国对于珠宝首饰的理解这个角度哈，那叶子就直接给他配真的，你像Lin的那个耳钉啊，那个钻还不小。那么这个就是我个人先以一个个人的感觉来做中国和美国这两边对于珠宝这个市场的，就一看就是这个完全不同的两个市场啊。所以很多中国的这个珠宝商家想做海外市场的时候，那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有巨大的不同。当然你做出来呢，其实就是你是加工方嘛，就直接我还是拼一个便宜是吧，甚至以前本身就是美国市场向你下的订单，我直接把这个东西通过比如说现在的 TikTok 能不能直接形成销售，这也是一种方式。那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开场，我们以个人的我的感受来做一个开场。然后呢还是要列一下数据哈，用数据把这个框架给它建立起来，也验证一下我的感觉是否正确，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珠宝市场，这个是我们的就中文的翻译哈，它就一个单词，就是那个 jewelry，翻译过来你当然可以翻译成珠宝，也可以翻译成首饰，这是一个大类啊，指的是穿戴在身上的宝石镶嵌的首饰啊。我没见过西方的这个首饰啊，哪怕是链子是纯金的哈，没有镶什么宝石的，我没见过啊。当然特别小的有哈，比如说小手环啊、戒指啊，那这是纯不镶嵌的啊。那么这个是美国的，我们还是把它翻译成珠宝吧，珠宝市场。这个市场有多大呢？大概啊，到2025年应该是600亿美元，就2020年的时候才420亿，但是疫情这几年啊，这个高端的珠宝市场反而起来，就卖得很好，所以预计到2025年是600亿美元的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大不大呢？应该来说是并不大，就是对于美国的很多其他的市场来说，这个市场是不大的。大家知道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共和党民主党正在争论的给乌克兰的一笔拨款就是600亿，只是其中一笔哈，之前都已经拨出去好几笔了，什么300多亿啊、400多亿啊，那这一笔是600多亿，那现在是就是有分歧嘛。你看一笔拨款就相当于美国一整年的珠宝市场，那这个市场肯定不大。然后整个里面的品类其实还是蛮单一的，就是我们按照国内的这个宝玉石的分类哈，几乎美国的这个珠宝市场都是叫什么的镶嵌类的。黄金有没有？有，起到支撑这个 宝石的作用，就把它框起来。然后重点还是这个宝石，就各种宝石，钻石也是宝石嘛，红宝蓝宝，就各种宝石的这个镶嵌类全是这一类哈。好，我们这个框架移到中国这边。中国我看到一个数据是2022年的啊，但基本上可以代表这个中国宝玉石，你看它这个名字就很长，这个市场全称是什么呢，叫中国珠宝玉石首饰产业市场规模，大概多少呢，大概是7190亿人民币，换成美元呢大概不到1000亿美元。那这个也比刚才美国的这个600亿要大嘛，但是中国这个7190亿人民币里面黄金首饰占到4100亿，就占了1/3。那我为什么要说一个但是呢，中国的首饰啊，特别是黄金首饰，它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储存硬通货的这个功能，特别是这种叫黄金首饰，这里面绝大部分是足金哈，24K 啊 ,18K 的它会归到另外一个品类，就是叫做钻石类啊，钻石类其实也有宝石类啊。我们先说这个占中国珠宝市场1/3的黄金首饰，这一部分的刚需啊，其实相当大的这个层面啊，是结婚的时候。当然现在家庭每年也都有在买礼物哈，但是呢你说买足金的你平时戴吗，其实不太戴的，特别是越是大城市越不会去戴这种足金的。我们自己也是家里最大分量的那个足金首饰就是结婚的时候亲戚朋友送的嘛，父母嘛。然后那些足金首饰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 24K 你要给我9999，甚至你直接拿金条出来。当然有很多卖这个像100克500克啊，但1公斤的就很少拿出来。其实我们原来接触非常多人行的就是1公斤的那个熊猫金块嘛，还有就是3公斤的了，那就是嫁女儿的时候大量的是送那种500克的。我记得好像以前叶子的妈妈就给了我们那个应该是500克的那种一个小金块嘛，就是它的功能就在于这里。那你至于说你把它变成金戒指呀，因为有的主要是亲戚哈，他们就是每家每户一个金戒指嘛。我不知道北方怎么样哈，反正南方就是所有过来的亲朋就送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新娘子要把所有别人送的全带起来，所以就出现了之前有广为流传的说闽南嫁女儿啊，她把这个全部送手镯嘛，手镯呢当然她闽南这边不是更有钱一点嘛，金戒指太小了，她就送那个手镯，然后手镯呢为了这个好看嘛，她就给你搞一个薄薄的，然后面很大的车花闪闪发光的，就是看上去这个手镯很大的，当然实际上应该也不小吧。然后你叫新娘怎么戴是吧，最多一个手戴10个吧，那像闽南这种大家族那肯定两边手不够戴啊，怎么办呢，拿一个绳子穿过来然后全部挂在胸前啊，一个绳子挂满就再挂一个啊。当然那个广为流传的那张图呢有可能会 P 那么一点，就是好像连他的头都戴满了，那个肯定是 P 的哈。但是呢你说送那种看上去很大的那种手镯，哎，这个是不仅是闽南哈，就是反正南方像福建啊广东我不太清楚哈，反正福建是这个样子的，就大家送的时候就送这些，就这些所谓的黄金首饰，它的重点在于黄金不在首饰，你就不用有给我什么设计了。我记得以前还有专门送那种金链子嘛，金链子有的就手工打的，哪有什么设计，它其实起到的一个功能就是就你结婚我其实就是礼尚往来。我记得以前我们收的这种金戒指我全部扔在我妈那边，然后呢我们这一辈还有就是就相对等的吧，别人送过来的然后我妈又一个一个送出去，这叫硬通货啊。是的，所以我才说这个占中国珠宝市场1/3的这个黄金首饰，它的功能其实并不是用来佩戴。反正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收进来的所有的叶子一次没戴过。其实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之前在这个行业，我还是有相当大的是可以戴的，就香港当时的这种铂金镶钻的 很多东西，就是耳钉啊、挂坠呀、啊、这些。好，那这个是占整个的三分之二，4100亿。那剩下的两类，一个叫玉石类，2022年的市场规模是1470亿，还有一类就是钻石类，820亿。那这个钻石类就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就跟美国的这个市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中国跟美国基本上还是认钻石的，就是白钻啊。欧洲可能还会镶一些这种各种宝石，蓝宝、红宝啊，但是这个是放在就也比较少，然后这个层面可能也比较低吧，就几乎都是钻石。美国也一样啊。那这个市场，那中国就不如美国，因为中国总共是820亿人民币嘛，美国现在就500多亿美元了。好，那刚才还说到一类叫做玉石类，玉石类呢，它有一部分在首饰的范围里面，但是也有一部分超出首饰的范围。因为这个玉石类，我原来在这个行业我知道啊，它有相当部分，它也是奢侈品哈，但是它是玉石的摆件啊，还不是那个就是挂在胸前的那种牌哈，它是只能摆在那边的。当然现在的摆件可能不会用太好的料，就现在所有玉石的料，翡翠，我们现在说玉石的时候，现在应该变成特指翡翠了，就是绿色的这个石头。其实中国最早说玉石，中国不产绿色的，产的是白色的和田玉，但是和田玉现在变成小众。我们结婚的时候还向我们的朋友买了一个一对的和田玉，其实它是用一块玉把它分开雕啊，就是一个龙一个凤，然后我们就各持一个，结果很难搭配，也就都没有戴。那这种是白色的玉，白色的玉几乎在玉石类里面是算是小众的。中国的珠宝市场玉石基本上是指翡翠，翡翠里面的就是顶级的或者说最主流的首饰，那就是手镯。你看那些赌玉的切开，都没有人去说做其他的这个玉石类的首饰的，就一看就是看有没有手镯啊，有一个手镯，这块石头的成本就可以拿回多少啊，然后一个石头啪啪啪开下去能够搞出5个手镯啊，那基本上就是赚钱的。那剩下的那是小料，再去搞七搞八啊，比如说挂坠啊等等，那这个价值就低了，所有的价值都拼这个手镯。但是就是中国现在玉石类在全球拍卖的价格最高的并不是手镯，反而是那个珠串，这个待会有机会的话会给大家讲到啊。但是玉石类里面，就是这个1470亿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摆件。因为我也看到了中国这边列出的最贵的玉石，你看哈，我其实用英文搜翡翠首饰，基本上排在前面的是手镯和珠串，但是我如果用中文搜这个排前十的这种玉器，就有至少2件是叫摆件，排名第四的，成交价是 4.476 亿人民币，这是还是在2012年广东保利的冬季拍卖会上，这个就是一个摆件，叫满绿童子观音摆件。像这个摆件啊，就理论上是不属于首饰范围。还有一个摆件 ,2.3 亿人民币的，也是成交价啊，是一个42B 千手千眼观音。它这个其实玉器只占到一部分，大量的黄金做底座。那么这个就是大概中国的叫珠宝玉石首饰产业的市场规模，其中黄金首饰，我觉得啊，这个4100亿起码给我拿掉3000亿，就是其实大家是用来储存硬通货的，就是平时不带出来的。那加上钻石，这个全部可以进去，玉石几乎也可以全进去，也就是说这里面大概是3000亿人民币，就几乎和美国现在的珠宝首饰的这个市场是匹敌的。其实这个两边的市场都不算大，就都算600亿美元吧，这个数字甚至不如 iPhone 的一个季度的销售额。你看2023年苹果 Q4 的净销售多少，894亿美元，是吧，超过你这个美国全年的珠宝市场的这个市场规模，人家是一个季度的，所以这个市场没多大哈。你看哈， 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消费能力第一第二大的这种大国，而他们本身的珠宝市场，我们现在说的是珠宝市场哈，不是奢侈品市场，就是两个国家半斤八两都没多大，但是呢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很高，就是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睛。我们在各种时尚杂志各种电影里面好像感觉这就是人类财富的金字塔尖，是最富有的表现，那当然就给别人一个错觉，就是这个市场非常大，实际上这都是小众市场啊。然后其实这种误解会带来一些跟风的那种坑哈。你看哈，我们经济好的时候，就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哈，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爆炒某一样东西。当然美国呢，它因为就整个欧洲啊，它的奢侈品可选的东西还算比较多嘛，它有名画，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品可选择，所以相对还理性一点。那在中国这一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某一些行业它一旦得到关注之后啊，很多价格是爆炒上去，然后呢一旦消费力减弱，这些领域啊原先炒得很高的掉下来也非常快。那像这种就是急剧的上升和急速下跌的市场，其实所有做商业的都应该知道，这实际上一定是小市场，大市场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把这个框架给拉出来啊。中国美国两边它的内容是不同的啊，美国是就是镶嵌珠宝镶嵌的这个市场，称之为珠宝市场。中国它分三块是吧，一个是贵金属，一个是玉器，最后一个就占十分之一的才是欧美的那个珠宝镶嵌的这个市场。然后呢这些市场都不大，所以才存在着爆炒跟爆跌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水很深啊啊，尤其是中国的宝玉石市场啊，甚至一些茶叶市场，就你以为他卖的是茶叶，人家卖的是期货是吧，你以为这款产品的价格你看这么多年了都这么坚挺，实际上人家是哪来洗钱的，人家不流通进入市场交易是吧，就像那个大益茶饼，一块饼88万啊，之前人家价格很稳定，人家是用来洗钱的是吧，人家还是跨境洗钱。然后2020年的时候很多人搞不清楚状态就冲进去了是吧，所以搞得人家这本来没想赚你的钱，最后搞到这只能卷款跑路是吧。所以我大概拉一下，就是这个大家最吸引眼球的什么什么宝石什么什么钻石啊，全球哈、啊、最贵的，我列出10样，这里面大概就知道就中国的这种就最贵的珠宝在全球的这个市场里面到底是什么品类，真正实现了这个全球认可的一个交易。然后我们再回到啊这个品类在中国的一个大致真实的一个我们说的叫成交价哈。我们先拉一下叫做全世界最昂贵的十件珠宝，那当然我现在看到的是我能够刷新到的最新的一个排名情况哈，因为我也看了好几个就排名榜嘛，那拉出来这十件差不多我感觉是最新的哈，当然如果有更新的大家也可以补充。你看啊，这个几乎可以代表我们说人类啊认可的这个珠宝的金字塔塔尖了，那当然这里面也伴随着真正可以实现交易的就价值，或者说大家比较公认的排名。第一个几乎所有的排名都是这个希望钻石，叫 Hope Diamond， 它的全称应该是以曾经的一个所有者的名字命名，叫亨利·菲利普·希望。那这个是一颗蓝钻，这是特别深颜色的蓝钻，也够大哈，最初的重量是112克拉，然后经过切割最终形成了 45.42 克拉的这个最终形状，被很多人收藏过，路易十四，包括就当代比较著名的珠宝设计师卡地亚，现在是藏在史密森林学会， 这个是大概价值 2.5 亿美元排在第二位的，大概是价值1亿的孔雀胸针。从这个就全球排名前十的整个大框架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什么宝石，然后它是做成什么形态，这些东西构筑了宝石奢侈品的最顶端，同时呢也说明了这个宝石市场大概有什么样的东西。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胸针啊，在西方人的饰品里面它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个东西呢又恰好中国不太有。你看排名第二的就是这个孔雀胸针啊，用了1305颗各色颜色的宝石，中间那颗是非常大的，20克拉的，是淡蓝色的，中间这一颗哈，旁边的大量的是用白色和黄颜色的钻石构筑的。那这种形态它就含了工艺的成分，设计的成分，这也是现在就是西方宝石它体现价值的其中一种形态。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是用非常繁琐的设计和做工构筑这个饰品，还有就是裸石，但是裸石它又不是那种原石，那当然是经过加工出来呈现的这个宝石，几乎就是这两种形态。这是第二的孔雀胸针哈。第三还是一颗裸石，价值8000万，也是一颗蓝宝石，成品的重量是31克拉，现在是在卡塔尔王室在保存哈，当时他买的时候就是这个8000万美元，这是成交价哈。排名第四叫粉红之星，是一颗粉红色的宝石，价值7200万美元。我现在说的都是美元哈，这是一颗当时从南非开采出来的时候是132克拉的毛胚钻石，然后切割之后现在是 59.6 克拉。最后一次拍卖是在苏富比，2013年是以8300万美元，当时卖给了一个买家，结果那个买家最后出什么问题，就付了违约金，拍卖被取消。然后第二次拍卖是被就周大福的那个董事长郑嘉纯7200万美元买下来，这都是他们拿来做镇店之宝的哈，这个是都是成交价啊。粉红之星第五颗是一颗蓝宝石，叫奥本海默蓝，是一颗 14.62 克拉的叫祖母绿式的切工鲜蓝色的钻石，它这个5750万也是拍卖会上的价值，现在是被做成一枚戒指，来源也是南非哈。排名第六的叫做无与伦比，这是一个项链，是5500万美元，由中间的一颗黄色的钻石，大概鸡蛋大小的，然后旁边配着91颗白色的，也都是蛮大的宝石哈，构筑了一个整体，整条项链大概重407克拉，然后中间的这个黄宝石是来源于刚果。排名第七的是叫约瑟芬蓝月，很明显又是一颗蓝宝石哈，那这个现在被做成一枚戒指，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在南非发现的，是一颗是 12.03 克拉的蓝钻石，2015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840万美元又是当时的创纪录的价格啊，这些都是拍卖价哈。那现在在谁手上呢？在香港的一个亿万富豪叫刘暖雄，为他的女儿约瑟芬买的，并且用他的女儿命名，做成了一枚戒指。排名第八的叫做格拉夫粉红，很明显这是一个粉红色的钻石，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颗粉红钻石啊，24.78克拉，那这个重量是裸钻的重量啊，后来这颗重量被修了一下，修成了23.88克拉，当时很多人反对的哈，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是证明就当时的这个主人啊，劳伦斯格拉夫他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切割完之后它的价值应该是更高的，但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以成交时候的这个价值。排名第八，排名第九啊，又是一颗蓝宝石，这是一颗蓝色的天鹅绒钻石，做成的是叫做细长的泪滴形状切割，2014年拍卖是3260万美元啊，这是一颗 9.75 克拉的钻石。好，排名前九大家发现什么吗？裸钻和这个叫钻石制成品， 然后裸钻里面呢其实就两种，一种是粉红钻，一种是蓝色钻石。你看啊，排名第一的蓝钻，排名第二的是个胸针，也是蓝色钻石，我们说主石，排名第三的蓝色钻石，排名第四的粉红之星粉钻，排名第五的奥本海默蓝蓝钻，无与伦比是一颗黄色的钻石，然后做成了就非常精美的设计之后的一个项链。然后排名第七的也是蓝钻，排名第八的是粉钻，排名第九的是蓝钻裸石哈。这就基本上构筑了西方的对于珠宝的一个共识，就以钻石为主。然后第十个，好在有这一个哈，终于有一个东方的玉器进入了排名前十的这个范围哈。我现在说的全部是成交价哈，我待会儿会说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诶，不对呀，我听哪里哪里宣传的，人家都是几十亿的中国的这种珠宝等等等等啊。我先把人家认可的是叫做成交价，就是拍卖会上的价格啊，这个唯一进入到说全球十大珠宝领域的代表东方的首饰是什么呢？是个玉器，但是不是手镯。我们知道玉器的器型啊，以手镯是作为最顶配嘛。然后这个玉器呢，就是所有的一块原石切完之后，大家都先找手镯，找完手镯是看看是不是做成工艺品，最后就边角料全部拿来做成珠珠。现在在广州那边的就是磨成珠的工钱，它只收你工钱，多少钱呢？每颗珠8块人民币啊，也就是说玉石类的，我们说形态最高的是手镯，形态最低的就是珠珠。但是全球排名第十的这个项链啊，叫翡翠项链，恰恰就是以24颗翡翠珠构成。当然它有一个锁扣是用红宝石钻石镶的，那个锁扣非常小，主要的就是这大概每颗比较大的珠哈，直径是15毫米的，从同一颗玉石中就磨出来的这个24颗翡翠珠构成的这个项链。这个项链现在是以赫顿姆迪瓦尼来命名，那很明显这个来自东方的这一串珠子的收藏者一直是西方的人。它的制作也是由这个当时美国的商业巨头叫富兰克林赫顿1933年委托制作，作为了他女儿芭芭拉赫顿的结婚礼物，上面还刻有这对夫妻的名字啊。然后芭芭拉赫顿去世之后，现在这个项链被辗转被这个卡地亚给收藏，收藏的价格就是2744万美元，就是也是成交价。那么这个呢是西方认可的一个拍卖价格啊，所以唯一西方认可的东方的首饰也是玉器，但是是以这个玉珠的形式排在这个排名前十的珠宝里面。好，我们切换到中国的珠宝的这个排名哈，我随便搜了几个，然后这个是就中文里面的，他挑了13件就中国的所谓最贵的这个珠宝首饰啊，几乎全是翡翠哈。我们来稍微的扫一遍吧。排名第一的叫昭和之星，说价值多少呢？价值6亿啊，所以大家常常看到的都是这种的价格哈，就是叫估价6亿啊。它是一个紫色的玻璃种的翡翠，非常大哈，9499克拉，基本上就保留原石，然后旁边配以一些饰品，目前做成的这个叫紫罗兰翡翠成品，说估价6亿啊。那像这种的基本上就我们只能就看看这个估价啊，因为它实际上没有成交价。当然也许它这个主人把它做出来之后啊，它这个是属于叫镇店之宝嘛，它也不卖，然后就放在那边，说估价6亿。那这个价值没有成交的价值在市场上是不被认可的，就是这种像估价这种呢叫做最不被认可的，因为估价是拥有者说的嘛。当然他会找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他身边的好朋友的这种专家学者给他估，那几乎是往10倍估都可以啊。所以虽然他价值六亿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全球的那个十大珠宝里面也没有办法跻身进去，因为你这是估价，你没有一个正规拍卖行的拍卖价。那当然这个主人说，那我也不想卖，好，那就只能这样摆着。 那有一些排行榜就认可它是第一的，那就第一吧。这个是昭和之星，是一个翡翠，是一个紫罗兰的翡翠，排名第二的啊，又是估值，估值又是6亿。那这个是一个叫古物，是有历史的啊，这是慈禧太后生前所藏的一串佛珠啊，佛珠是108颗的嘛，是以翡翠朝珠的形式出现的一个绿色的翡翠。当然这是说他的故事哈，说慈禧送给光绪，光绪又转赠给珍妃，然后又因为战祸流落民间，然后又跳出来。这很显然是这个他是拍卖过的，2015年春季拍卖的时候是 1.8 亿人民币，所以你如果要认可它的价值呢，你只能以成交价就是 1.8 亿人民币去算，然后还要看这个拍卖的这个拍卖会是不是这个国际认可的。大家知道有一些拍卖啊，它也是一种交换，我们不说它洗钱哈，就是一种交换，真正的成交价值有没有这么多啊？那这就得看你这个拍卖会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拍卖会。后来这串珠子也拿出来拍卖过哈，就是按照估值6亿去拍，结果是流拍的啊，所以你现在很难估计它的价值。排名第三的也是估价，估价 5.6 亿，是一个翡翠，叫顶级帝王翡翠的主石做成的一个项链，它的这个价值说是值5亿6千万港币哈，还不是人民币啊。估值，这个估值是在当时他拿出来做展览的时候告诉别人说这个估值这个钱，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叫做成交价作为衡量啊。排名第四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它不算饰品，是一个摆件啊。所以它虽然是在拍卖会上以 4.476 亿成交，但是它不是饰品，就是进入不了那个珠宝首饰的那个范围。它是一个蛮大的摆件哈，重达7750克啊，那就是7公斤多了。但它的这个 4.74 亿啊，又是在广东保利拍卖行啊，这个价格是很有水分的。为什么？因为它一年前仅仅是以 1.456 亿，当时也是天价了，然后时隔一年再拿出来拍卖一圈，变成翻三倍。所以这个业内对这个东西的价值其实无法认定。大家知道有一种，其实不能叫洗钱哈，实际上叫做资金流动的方式，就是以这个拍卖会的拍品做流动的。这个就是某些行业的叫公开的秘密。什么呢？他就在国内啊找这个世界顶级的拍卖会。我们现在是说的是普通操作啊，就是都不用说去那种谈好的，我拿某一件东西做这个中介的，我就正常拍卖。但是呢，我这边是用人民币买嘛，是吧？我买完之后，我不拿这个货，我就是这个拍品，我就保留在你那边，我给你多少的管理费。好，那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在香港。好，再过一年我拿出来卖，因为比较资深的这个拍卖会啊，他不仅是说哎，我这个拍卖完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他还希望你把这个东西再委托他再卖。于是呢，他这里面拍卖行的这个信誉就在于什么呢？你可以放心的买，我一定还会以这个价格把你卖出去。那他拍卖行赚的也是拍卖费嘛，拍卖的手续费很高的哈，美国是 15%， 我不知道香港的这几个苏富比啊这个是多少哈。那这样子就有人怎么做呢？就是我用人民币买，然后卖的时候我特别指定你就按照美元给我卖，然后卖出去的价格打到我香港的账户啊，这就实现了什么呢？叫大额换汇，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且你这个还可以分成好几笔嘛，你就不用一次什么1亿5的这种，你就一次，你甚至15万都可以，是吧？15万人民币的啊，然后我回头卖出去2万美元，哎，这就是通过这样子量一大就实现了资金的流通嘛。然后我上一期说有一些这个超出那个5万额度的换汇，还有人批评我说，哎，他说你这个不是很明显的鼓励大家做违规的事情吗？是的，改革开放之初每一个人都在做违规的事情，现在这些人都是国家之脊梁，哎，这个你要是纠结这个呢就不用听我节目了。其实很多在海外上市的 从中也有这个过程，就是它的原始股是人民币买的嘛，然后在海外上市之后，它是海外的账户收卖出去股票的钱。这些其实你如果是存在一个开放的心态，天天喊着说人民币要国际化的话，其实你一定不会纠结这个。只有人民币真正的流通起来，才会说哦实现它的这个汇率的国际认可，否则自己在食堂里面发这个食堂饭票，这个不是说不可以啊，但是你一边是内循环的食堂饭票，一边又说这个人民币国际化，你是实现不了的嘛，是吧？只有真正它自由兑换，你才能够喊出来说哦，我人民币正在往国际化的方向走，否则都是叫以物易物。所以就借这个机会，我们把一些拍卖行的一些其实已经是就公开的秘密，就大家知道一下，不要显得很没见过世面，好吧？好，排名第五的又是估价，又是估价，说估价三亿的叫风华绝代，是九颗玻璃种的帝王绿。排名第六的又是一个摆件，这个倒是成交价 2.3 亿，但是呢是在就是中国内部的，叫云南文博会，叫翡翠42B 千手千眼观音，这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品，还不仅仅是这个翡翠啊，翡翠当然是重要的，它其实是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底座，巨大巨大的底座。当时的拍卖价是 2.3 亿啊，那现在说估价又是什么6亿美金啊等等，连写文章的都说这个小编不认可啊。排名第七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跻身全球十大珠宝的那个翡翠珠的项链，这个人家是在香港苏富比的春季拍卖会上以当时2亿1400万港币成交，就当时折过来是 1.89 亿人民币，就是刚才说的这个2740万美元哈。在就全球排名第十的这个珠宝呢，在中国的这个榜单里面排名第七，但是这个是苏富比的拍卖会啊，前面的全是估价呀，或者有一些那种比较水的拍卖会，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一个拍卖会的价值哈，所以这里面是存在这种差别啊。排名第八的又是估价2亿的，是一个手镯啊，这个时候终于到手镯了，是2013年在上海展览会上展出的天价手镯，据说价值2亿。排名第九的是112的钟嘉欣，香港旅行钟嘉欣带过的，实际上是一套叫顶级老坑翡翠观音，它应该是一个观音牌加上一个手镯还有一个戒指，是这么配的，总共价值 1.2 亿。然后排名第十的也是一个珠串，是 1.062 亿啊，这些都是人民币了，我现在说到国内的都是人民币。排名第十一的是一个帝王绿的大方牌，那一亿多。排名第十二的是9000万的玻璃种平安镯，一个镯子。好，到了最后一个，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排名的啊？13的是什么呢？是宋美龄麻花手镯，说估价4000万港币。然后这个手镯就很有故事，说是当时的杜月笙买下来先送给他自己的小妾，后来呢宋美龄看到之后说爱不释手，然后杜月笙呢又把这个东西做通了他小妾的工作，然后把这个东西送给了宋美龄。这是个故事哈，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个故事的出处，然后呢其实也没有人能够证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麻花手镯的这个就明细图，就是宋美龄1997年100岁的诞辰的时候说还有人见过她佩戴这一对手镯，然后说她的估价，然后把它编到什么全球最贵的13件翡翠里面去啊。我为什么对这个提出疑义呢？因为这里面摆的这个麻花翡翠手镯实际上肯定不是宋美龄手上的那个，因为这个手镯的照片其实是另外一件东西。你看哈，我切换到英文的搜索，就直接搜索了叫十大最昂贵的翡翠手镯，里面就有大家在就各种的宣传媒体上看到的那个说宋美龄佩戴过的麻花手镯，在就英文版的或者说英文资讯里面的这个手镯，人家是有这个明细的这个图片的。然后很多人写这个宋美龄戴的麻花手镯，就是翡翠手镯哈， 他可能找不到图，我看有一些就直接拍了那个宋美龄戴着玉手镯的照片，但是那个手镯很明显不是麻花的啊，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找不到宋美龄和这个手镯，这个麻花手镯的图，于是呢去到处去截其他的图，然后我就看到绝大部分的说宋美龄的那个手镯用的是就是英文资讯里面一个麻花手镯，这是一个2014年拍卖会售出的，当时卖了168万美元啊，这是一个排名第九的，也是这个芭芭拉赫顿收藏的一个翡翠手镯，就是这个麻花手镯，因为它有这种1988年它这个手镯就被卖过，当时成交价是700万港币，当然有人说以今天的价格是173万美元等等哈，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因为它有拿出来拍卖就有非常细的供你细细看的这种明细图嘛，所以几乎截的都是这个图，而这个图啊，它从原石到出产到它的工艺，这个麻花的工艺实际上都不是中国人刻的，是和那个刚才说的维几深进路的那个翡翠珠玉的项链是同一个拥有者，是芭芭拉的祖父得到了这块石头并且委托加工的，赫顿就是他的祖父哈，本身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翡翠收藏家，所以这个你看等于是国际承认的排名第一的珠宝也是他收藏的，然后这个什么宋美龄的麻花手镯啊，这个价值多少多少的，实际上都是用他的另外一个收藏品的照片来告诉别人，当然这里面也说明了几个点吧，第一呢，也许啊宋美龄的那个麻花手镯比它的价值更高更好，只是呢没有两个直接对比过，就宋美龄的那个没有很细的图，因为这个东西啊你不能说远远的看到宋美龄戴在手上你就能够分辨出这个玉石的价值，这个很困难的，但是拍卖品比较好的就是它要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因为它是要让你心动然后出钱购买嘛，或者竞相增价，所以拍品是公示于人的，而很多私家的收藏品，我相信哈，这期节目出来之后呢，肯定会有人说啊，那这个肯定不对啦，因为我在国内看到某某谁家里啊，比如说刘晓庆，刘晓庆也是收藏翡翠的高手哈，他可能有一个什么东西远远盖过这里面，这是有可能的，只是呢，你说不清楚，就是没有作为拍品的话。那看到的人是很有限的，而这些人的判断就只能作为那个圈子的判断，它必须变成一个拍品才能够说真正拿出来衡量比较，用这个比如说成交价去界定它。你看国内现在很多的珠宝啊，一种是估价，估价是最没谱的，我也不拿出来卖是吧，我就收藏在家里，那这个估价我很容易就预设一个价钱，你看我现在放眼看去我书柜里面的，我随便找一样东西，当然你这个东西你肯定得是一个孤品，然后我说它价值十亿，然后我找一个朋友，我好找好几个朋友都认可它价值十亿，反正这些我朋友又不买是吧，这就叫估价，然后写它一些故事，然后就拿去展览嘛。在展览的时候就看客，你标一亿跟标十亿对于他来说都没有关系，哎，这里面没有涉及到任何的支付啊，所以估价是最没谱的。然后稍微靠谱一点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保价。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东西拿去某一个展会去做展览的时候，我为这个东西支付给保险公司的一个保费，然后其中有一个叫保价，就保险公司和你都认为如果这个东西失窃了，那保险公司要付给你多少钱，这当然就是叫相对还有一些谱，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个的价值呢？不见得，因为作为保险公司来说，他觉得我不是为了去赔这个钱嘛，那我保险措施够，我就可以认可这个价钱，反正我要赚的是保费，而且保险公司他还有保险，就是这种安保公司啊，他还有保险，所以这个价钱你只能是说哦，反正双方嘛，一个当然我愿意保的这个价钱是十亿是吧，但是呢另外一方我这个保费也不少啊，你如果是按照十亿去保，那我这个支付给你的保险费那也会高，但这里面也还是 N 多水分，就是通常比如说认为啊，我支付的保费是这个 保价的比如说 0.5%， 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谈成 0.1 嘛，是吧？所以现在大量的在中国市场出现的这种混乱的价格，很多是以估价甚至以保价，保价还靠谱一点，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拍卖会的价格其实也不靠谱，就很多人直接用这个洗钱的，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大意，一块茶饼，普洱茶的茶饼88万，是吧？你以为它价格很稳定，人家常年用这个洗钱的。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在英文网站里面它也有卖翡翠哈，或者介绍翡翠，那确实就是价格最高的是手镯啊，但是呢即使它排第一的，这叫做刚刚创下了最昂贵的翡翠手镯的世界纪录的，是2023年4月份，就是单个的，因为有一些手镯也是一对的，这个是单个的手镯，这是一款直径是52毫米的圆形小手镯，是有半透明和帝王绿啊，这是最贵的，最贵的是多少呢？成交价哈，6000万港币，换算成美元也就多少？765万美元，离那个2740万那还差的只是它的零头，就这个大框架大家就心里有数了啊。就是有些东西并不是像别人宣传的啊，这个多贵多贵啊，就是玉石类的拍卖的，我们说认可的是拍品的，的确是手镯是摆在这个玉石类的首饰里面的一个就头部的位置，但是呢创纪录的就是去年的手镯啊，也就是换算成美元700多万，离那个2700万还差很远。那所以这个反过来什么呢，就证明刚才我给大家读到的那个排名前十的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好吧，那这一期我们这个其实内容是蛮多的哈，对比了东西方对于珠宝的一些价值取向，那西方的是以宝石为主，然后辅以这个非常复杂的制造工艺啊，设计啊，这个也是有，但是宝石还是主要的。然后到民间的就是重品牌啊，因为品牌下面是一个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工艺和设计嘛，那再年轻的西方的基本上这个什么贵金属啊宝石全给你扔到一边去，我只要漂亮就好，甚至一些很时尚的构筑了现在年轻人的这些首饰啊。然后东方这边我们或者直接说中国这边，它是以玉器为主，因为黄金有价嘛，玉无价，古代中国是以白玉为主哈，就是和田玉，现在中国当然是以叫翡翠，绿色的玉，然后几乎不太讲究工艺。你看这个玉石的首饰哈，我们不说摆件啊，最头部的就是手镯，手镯是一个几乎叫没有工艺的，就手镯你看它整个制造整个流程，那个加工厂那个做手镯的工钱是极低极低的，就是你自己看好，你自己画好图，你把这块板拿进去，它哗哗给你搞出这个，先切片嘛，然后把这个大圈小圈就是手镯的这个圈给你套出来，然后你就去磨呗，没有工艺，真的就是拼原石，就你只有石头好我就能够给你出好的手镯。那剩下当然你所谓的工艺是指从哪里开进去，那这个是就不是制造工艺，这是选择啊，怎么角度啊。然后你说这个全球排名进前十的这个翡翠珠链做成个珠子，这更没工艺，是吧？一个8到15块钱一颗珠子啊，人民币制造的工钱，他不用给我谈什么工艺什么设计，没有，就是拼这个原石，它其实也很公平啊。哎，这就是东西方的啊，或者说中国跟美国的对于就珠宝市场的一个大框架。哎，今天只能去谈这个对比了哈，没有办法去谈这个美国的珠宝市场，看看以后吧，找一个机会，或者大家如果对这块有兴趣，我可以下一期说哈。那这一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好，我们结束了风花雪月的一期啊，希望这个内容大家会喜欢，好，谢谢大家。